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当你读完37章，你会问：上帝的应许在哪里？神的同在在哪里？雅各的梦想破灭了，约瑟在异梦中的那个愿景和梦想也破灭了。圣约的家庭是一个失控的家庭，好像上帝缺席，上帝没有阻止罪恶的发生。这一章有一场谋杀的计划，有贩卖人口行动的发生。可以说，雅各的梦想破灭，约瑟的梦想破灭，他的哥哥们以所谓完美的计划欺骗了他们的父亲。上帝为什么不阻止？上帝难道不再牧养这个圣约的家庭？难道上帝离弃了这个圣约的家庭吗？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各种的梦想和期盼，我们的人生非常矛盾，既有梦想，又在梦想的破灭中生活。我们所盼望美好的事，紧接着这些盼望美好的事就灰飞烟灭，好像肥皂水的那个泡泡出现了，存在几秒就消失了。我们盼望我们没有疾病，盼望所爱的人永远不离开我们，盼望我们的工作永远是顺利的。但是你也会发现，我们所盼望的梦想、所期盼的事，常常在美好的愿望当中破灭。疾病，所爱的人离开我们，所爱的人伤害我们，各样的问题都会围绕我们。我们在梦想的期盼和梦想的破灭中生存，这种处境造成我们情绪不断的变化，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在这一章当中，雅各、约瑟、他的哥哥们发生这一系列的事件，神的同在是否依然还在？神的应许是否还在兑现？神对列祖所立的约是否还真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37章的话，我们会发现神依然在每一件事情中掌权，神依然坐在宝座上掌管运筹帷幄这一章所有发生的事情。神在用苦难的事件来成就他的应许，同时也在牧养这个圣约的家庭，牧养他的子民。我们需要回到更早期的经文中，就是创世纪15章。创世纪15章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确实要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个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立约时所启示的内容，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在别人的地寄居，这地呢就是埃及，而且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我们在创世纪37章之后到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见创世纪15章的应许的这个历史的进展正在一步一步的发生。那就意味着所有的事件成就发生不是偶然，而在上帝 他的筹算中。而且诗篇也告诉我们说，他命饥荒降在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镣铐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宰相，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透过创世纪十五章还有诗篇的描述还有三十七章到五十章的这个大的叙事，我们可以晓得苦难的发生、谋杀的发生、拐卖人口事件的发生这些呢都在上帝的筹算中。约瑟最后的结论也是，看似痛苦的事是出于神的良善。他说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当中，你会发现三十七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是随意的不是偶然的，不是随机的，它是有上帝卓越的掌管、卓越的筹算，是我们的理性所不能够全然理解的。但是我们常常期待上帝的保守、神的赐福，就是一切顺利梦想成真。我们不期待神迹的苦难试炼我们、牧养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说生来就厌恶苦难，厌恶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缺席。我们非常不喜欢上帝使用苦难来牧养我们的生命，成就他的计划。一旦我们受苦、梦想破灭，我们会向上帝发泄，发泄我们的痛苦，发泄我们的绝望，发泄我们对上帝的不满。我们生来就是一个成功神学的信仰者可以说是荣耀神学的跟从者，我们却很少人能够成为苦难神学的信从者和十架受苦神学的跟从者。就好像我们在教会，我们期望牧养上的关心探访还有关怀，我们却讨厌被责备、被警戒。很少有一个人会因为在教会没有受过责备而离开教会。我们的人性愿意待在一间从来没有责备、没有警戒、没有挑战的教会，因为这样的牧养是自由的、放纵的、舒适的，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要晓得，透过三十七章以及后面整个大的叙事，可以告诉我们，苦难的发生正是出于上帝之手，上帝借着苦难来击打圣约的家庭，击打这个家里的每一个成员，来达到上帝牧养他们、成就他计划的手段和方法。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被罪破坏之后的破烂不堪的世界，这个破烂不堪的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失控的，是神掌管所有、使用所有、借着所有，甚至借着极大的苦难的事件来训练我们。如果神使用极大的苦难成就他的应许，牧养了雅各、约瑟还有他的哥哥们，最后的五十章我们可以看到皆大欢喜，上帝的旨意使约瑟、使雅各的全家都蒙受恩典，我们就不再会拒绝苦难， 因为拒绝苦难，拒绝悲剧的发生，有可能是在拒绝神对我们的牧养，在抵挡神的计划。我们的眼目呢，往往是愚昧的，是蒙蔽的，无法真正的去了解圣经当中神如何来做事，如何成就他的计划和训练我们的生命。我们再看这段事件的发生，这个家庭悲剧的发生，它是有一个次序，非常的巧妙啊，它不是偶然的啊。约瑟要去哪里？他奉他父亲的命令，要到事件去，看他的哥哥们是不是在放羊。那么约瑟就去了。约瑟去到那里之后，他没有找到他的哥哥们，有人遇见他，他在田野走迷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坦去。”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坦。这个肯定不是偶然了。当约瑟到多坦的时候，他的哥哥们看见他，就在计划一场的谋杀。他们讽刺说：“看哪，那个做梦的来了。”就证明他们的兄弟们之间的仇恨是非常的多的，或者已经积压到一定地步，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见他的梦将来怎样。他们可以说是同父异母，身体里也流着同样的血液，但是在为了这个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良知，而且有周全的计划，杀了丢在坑里，也有借口说他被野兽吃了。我们看他的梦将来是怎样的啊，你就看到这个人的恶是何等的可怕。流便就说：“不可流他的血。”这个就把他丢在坑里。他们吃饭的时候遇到一群人，就是以实玛利人经商去埃及。这个时间有人提了个建议，是犹大。犹大提议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这个建议呢，这个提议就成功了。这个时间谁不在？这个流便正好不在。你再把每一个事情的连在一起的话，这些事情的发生，人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好像杂乱无章。这个杂乱无章的事件却是充满了秩序，好像拼图洒落在一地，无法拼成一副完美的。但是当你把这些散落碎片细心的忍耐的拼好之后，你会看到完美的图画。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随机发生的，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绝对的掌管。上帝要以苦难形式的恩典要改变这个圣恶的家庭，因为整个家里的人 都需要上帝滴下恩典的方法训练他们，而给他们恩典的方式不是一块糖，而是难以下咽的黄连，苦的味道。这是上帝的恩典，这绝对不是一种虐待，是上帝对他们的爱。当约瑟被卖之后，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雅各，雅各就非常的痛苦，因为雅各最爱约瑟。那么在雅各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谁能够安慰雅各？可以说啊，没有人能够安慰雅各。因为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不见任何的安慰，也看不到任何这个上帝对他们的眷顾。我们不要这个时间不要去想50章，而就想37章。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叙事的全部，我们心里并不担心也不忧虑。但是雅各身为当事人，他们并没有看到整个事件的全部，没有人可以安慰他们，哪怕最优秀的圣经辅导员也无法去安慰受伤的雅各。其实人在苦难当中是非常痛苦的，人在苦难之外的局外人会说有上帝的美意或者像约瑟或者像约伯这是局外人。人在痛苦当中，就像诗篇所讲的一样，耶和华你为什么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呢？我们也会问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我们也会说你为何忘记我我的敌人羞辱我，好像打碎我的石头，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的信仰中经历许多无法解释的事，虽然我们从我们的神学解经上会说总有上帝的美意，上帝全然掌权，上帝在用苦难来牧养你，可是人经历苦难的时候是无法接受的，那就是无法获得安慰最好的圣经辅导的书籍，最好的圣经辅导员都无法解决我们在苦难当中的状态。如此大的苦难对雅各来说可以说是绝望的，他最爱的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个约瑟的身上，但是约瑟不在了，所以他就悲哀多日，不肯受安慰。当苦难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连祷告的心也会化为乌有，对上帝的感恩的心也已经不在了。所以说这些事情的发生会让一个人彻底的绝望，雅各就在这个事情当中绝望。但是我们用50章来看第37章，我们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并没有阻止哥哥们的计划神也没有阻止约瑟被卖到埃及，上帝也没有圆了雅各的梦，上帝反而许可了这些恶的发生，没有拦阻。我们如果了解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就意味着神是良善的，这些恶的发生神的意思不拦阻原是好的，因为神对雅各是良善的，神要夺走他崇拜的偶像，因为雅各心中的偶像是约瑟，他如此的爱约瑟，造成家里关系的失衡，造成家里关系的紧张是雅各所造成的，他的这种对约瑟的指望其实也破坏了神对这个家应许的那个焦点是犹大支派而不是约瑟。 神没有阻止苦难对约瑟也是良善的，神使用他卓越的智慧训练约瑟，使约瑟将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可以在上帝宏伟的救赎计划当中挽救以色列全家。神没有阻止他们哥哥的恶，他们哥哥的恶呢是要负责任的，是要负刑罚受管教的，但是他的哥哥们所做的这些恶，神借着他们的恶，使用他们的恶，把约瑟卖到埃及，是为了将来保全他们一家人的生命，也能够成就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伟大的计划。也同时看到神对当时整个世界是良善的，因为神透过约瑟拯救了当时埃及全地以及当时周边的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去解释的话，就看到神是绝对的良善。但是当我们面临自己人生各样的遭遇的时候，很多事情无法解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真实的，神是良善的，也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确在人生中遭遇了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事，我们无法看见神做工的痕迹和记号，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可能等不到十年二十年去看见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活在非常大的绝望当中，我们盼望一天有改善，两天有改善，一年有改善，两年有改善，可能五年十年过去，我们的环境处境还是没有改变，我们会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在哪里证明给我们看呢？所以我们的有限和浮浅无法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得到安慰，我们总想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想象构建我们的苦难到底有什么益处，其实只有等待，只有忍耐，最后的结局一定会看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是这个从我们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极大的冲击，我们无法忍受，无法忍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无法忍受疾病，无法忍受各种的患难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真的只能紧紧的靠上帝，只能用上帝的话安慰我们，神是绝对的良善的。只有相信神是绝对的良善，或许我们能够在无法理解不可思议的悲剧当中也能够充满希望，充满期盼，充满对上帝的寻求和依靠。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在这场的事件当中，罪恶的发生，难道上帝他不去拦阻吗？上帝虽然他借着这个罪恶的事件成就了他应许的计划，以色列全家到了埃及约瑟呢也借着宰相祝福了全家，祝福了当时的世界，神也同样借着苦难牧养了这个生活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那么这个罪，神和罪的关系怎么处理？所以在神学上呢对于罪的理解是这样的，神允许人犯罪或者许可人犯罪，许可和容许是神不拦阻的意思谁没有约束，谁没有约束也是神在掌管，神不约束人犯罪不是说这个神不管了神不拦阻他，不禁止他犯罪也属于上帝的掌管。另外，神限制人的犯罪什么叫限制人犯罪到什么程度，那出于上帝的限制其他的哥哥们呢要把他的衣服给他剥掉，把他扔在洞里让他自生自灭 但是犹大又说，杀兄弟藏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不如把它卖了。啊，你看，这些都不是偶然，是上帝限制人的恶。另外呢，神也引导安排人的犯罪达到美善的目的。他们的犯罪呢，是要把约瑟杀掉，嫉妒约瑟，但是神却用他们的恶啊，用他们的恶成就了更大的更美善的目的，只不过是他们不知道。所以说整个的事件有上帝对罪的许可，对罪的限制，对罪的引导，达到了这个良善的目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公的家庭他们不是异教徒，他们是上帝拣选要成为大国的一个家庭，可是他们行了非常恶的事情，但是神的怜悯和慈爱依然没有离开这个败坏的家庭。上帝在37章之后在不断的训练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在改变他们。神的恩典总是超过我们所理解所想象的。圣经当中对神恩典的呈现超过我们今天对恩典的理解。我们都是自义的人无法去理解神的恩典在罪人身上是何等的大。一方面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恶，正在享受神的恩典，另外一个我们拒绝恶人享受神的恩典，我们想自己独吞神的恩典。当别人很恶的时候来到教会，或者他本来就在教会发生很大的恶教会的惩戒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心中往往对他的看法是把他剪除而并非把他挽回。我们不想让罪人与我们同席，也不想让罪人与我们同享神的恩典。如果真的懂得创世纪，我们就更加去明白神的恩典，神的信实在他子民的身上是何等的真实。那么在这章的结束，我们要思考一件很重要的问题：神借着恶成就他救赎的计划，牧养了圣公的家庭，那么这件事情在哪里更加真实？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面，使徒行传那里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也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路加福音也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担卖人子的有祸了。神好像没有保守基督，没有救他，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表面现象。但是耶稣基督的死是神永恒的定旨，是救恶的预言。女人的后裔是要被离弃，是要喝下愤怒的苦杯，是要与圣洁的神分离被遗弃。耶稣基督被离弃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借着无法之人的手，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还有罗马人兵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更加体现这一个真理，神借着人的恶成就他应许的计划，上帝以罪无份的。他们结的是一个恶果，上帝却把这个恶果用他全能智慧的能力改变成一个良善的目的，达到良善的益处。所以今天我们在人生中有许多事情，罪恶的发生本身也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或许你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有罪恶的发生加尔文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要相信罪恶的发生并非是偶然，上帝会透过罪恶成就他的计划是真实的。上帝透过罪恶的发生在牧养他的子民是真实的。上帝透过罪恶的发生用那些恶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上帝没有拦阻，没有阻止，成就了救恩的计划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真实的面前却不想接受这是真实的。我们的人生总在梦想的期盼和梦想的破灭中存在，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总是像阳光明媚一样，没有黑暗，总是欢笑。但是我们活在罪的世界当中，一切都会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真实的人生就如37章一样，有太多的梦想在不断的破灭，我们看不见神的美意，看不见神对我们的训练，看不见神对我们的牧养。我们如果不明白不懂的，我们要回到十字架那里，我们看到基督在人极大的罪恶的这个行动之下被送上十字架，耶稣基督被钉死出于上帝的旨意，同时第二因是罪人他们的恶行，但是他们的恶行在上帝智慧的更新之下，改变之下，成就了美善的旨意。所以我们仰望十字架，可以在这样的真理当中也会得到安慰。仔细的查考约瑟人生你也会确定一件事情，神借着罪恶的发生成就伟大应许的计划，也同时牧养了上帝他罪的子民。求主帮助我们面对人生所有的遭遇，用上帝的旨意和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我的人生或许像拼图一样散落在一地，无法拼成一幅美丽的图案，或许数年后能够看到错乱的散落一地的事件在上帝旨意的勾画之下，拼凑之下成了美丽的图案。回顾你的人生，有太多的事件好像这件事情不该发生，那件事情不该发生，所有的事情都错综复杂，其实不是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关联性，因为没有用上帝旨意把拼图散落的拼图拼装起来，把它拼成美丽的图案。所以你有没有想想，你人生为什么要生在一个不好的家庭，有一个不好的母亲，不好的父亲，或者不好的姐妹，你为什么人生遭遇很多的虐待不成功或者遭遇很多的被别人的欺负欺压，或者你总是去伤害别人，或者你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或者从那个城市又到这个城市，你遇到这个人又遇到那个人。我们想一想，人生有太多的无法接受的事情，你把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把它放在一个框框里面，把它编织在一起，用上帝的旨意把它编织在一起，或许你会在其中看见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良善，上帝对你生命的牧养。愿主帮助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一定是非常精彩的。如果用我们的方法去编织人生的话，我们看到的人生都是悲惨的人生。愿主用他的旨意使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了精美绝伦的画面， 和精彩的人生。愿主帮助。天父，来感谢你，你的话语如精金宝贵，如蜂房所滴的蜜甘甜。我们的愚昧和无知总是把我们的人生看的是悲惨，看到的是你的缺席，其实不然。上帝啊，你的能力是绝对的，你的智慧是超越的，你的筹算是人所不能及的。我们的人生每一件事情有你的掌管，有你智慧的计划，有你那超越人类所有智慧的筹算。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鞭笞我们的人生，来回顾人生啊错乱不堪的所有的事件。愿你的旨意像一根线，像一个图案的画框，把错乱不堪的零碎的事件拼成完美的图画，把散落在一地的珠子用你的旨意穿起来，让我们可以看见精彩绝伦的人生。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眼镜，戴在我们的眼上，去回顾我们的人生，去感谢，去称颂，去经历你是良善的，你是真实的，你是爱我们的。感谢主，奉主的名祈求，阿门。